生活里有许多的烦恼，阴霾的日子里渴望一束光。
来和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彼此分担，彼此陪伴。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家人想问。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家人想问。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家人想问。
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里呢，仍然要回复我们一位家人给我们的来信。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这位家人给我们的来信，他在上一封来信中主要表达了自己养育孩子过程中的一些挣扎，自己常年全职工作，丈夫呢工作也很忙，迫不得已就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家。由于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发现孩子特别是女儿到了16岁不愿意学习，天天盯着手机看，然后自己的儿子5、6岁的年纪也出现了很多叛逆的行为，所以说他心里的挣扎就想能不能够放下自己的全职工作，全职的陪伴孩子。所以说上一封信我们回复姊妹的时候的一个点就在于，因为我们不是特别了解自己的丈夫对待他要全职在家带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希望更多的了解丈夫对他工作和全职带孩子的一些态度。很快呢，这位姊妹就给我们来信了，在这封来信里呢，她交代了一些核心的细节，下面也请孟远帮我们简单的概要的介绍一下这次来信她所分享的主要内容。
先是谢谢这位姊妹哈，她真的在第二封信中很信任我们，分享了很多她生活中现在所遇到的各样的局面哈。其中第一部分也提到了丈夫，我们也知道了她的丈夫呢没有信主啊，并且其实是坚决反对她辞去全职工作的，因为她丈夫觉得赚钱然后让孩子接受教育这是每一个正常家庭都做的选择，他们也没有富裕到会那么有钱去支持妻子辞掉工作，而且她的丈夫非常忙碌，基本上回到家的时候呢偶尔会帮忙做饭，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时间再给孩子。那我想其实基于他给的这个建议，我们大抵也知道他在辞职这件事情上会承受非常大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丈夫是完全反对的。在信中他也提及了生活中的第二个难处啊，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忙碌，所以家中没有办法一定要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妹妹一家呢经常照顾他两个孩子的日常起居，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帮他接送孩子啊，照顾孩子，虽然他们会在食物上面啊生活料理层面呢很细心的帮他照顾两个孩子，但是呢父母的教育理念完完全全跟他不一样，就老式教育嘛，孩子一错就会打骂，所以其实他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在这种很负面的家庭教育环境中长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我就不多描述了，但在字里行间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因为他自己没有时间花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他丈夫更没有时间，所以其实他心中很多很多对女儿对儿子的亏欠，他很想很想要能够解决现在这样一个困局，可是他又知道家人完全不支持的情况下，自己好像看起来也没办法按照他很想的方式一下子辞掉工作，这就是一个困局了。在来信的最后一段是我特别特别想念给听众们听的，也是这个姊妹来信的最后一段写下来让我们主持人读了以后心里都生出很多很多感恩的一段话。 他说，现在我早上坚持5点左右去教会礼拜，已经快1年多了，是神爱的托举，还有良友电台每一天节目神话语的滋养和弟兄姊妹鲜活又真诚的见证，还有在教会里有两位阿姨的扶持，还有一位在网上属灵的同伴的陪伴，让他可以一直坚持走下去信仰这条路。很多的时候他都知道，因为良友电台每日的不同节目的陪伴，还有每天早上可以读神的话语，圣灵的提醒，让他在很多软弱无力受困的时候依然可以祷告，依然求告神，每一次都可以重新得力，因为神的爱和怜悯真的是不离不弃。只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太爱凭着感觉来判断。很感谢节目组家人们的聆听，那非常谢谢他在最后一段话写了他自己的信仰生活。我们今天就从他的信里分享一下我们心里的一些想说的话吧，也未必能够在他这么困的一个困局中提出非常合他需要的建议，我们给的可能会是一些思路，但是要感谢他写了很多很多话给我们。
嗯，对，这是我们第二次回答姊妹的信了哈。每次姊妹给我们写信的时候都表达得特别的清楚，他心里边的感受啊，他在神这里得到的帮助啊，在属灵里边的挣扎。陈敏感觉就是姊妹是虽然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困扰，但是这个心里边是明亮的，然后呢是有神在帮助他，所以我们为他感恩嘛。
嗯，
然后呢丈夫长期不在家，父母过来帮忙，就住在一起帮助带孩子，变成就是带孩子和教导孩子这个主权呢基本上是交给了父母，父母和孩子的陪伴远远超过这位姊妹做母亲的陪伴，还加上她妹妹也在陪伴她的孩子，他们都是好心，都是看姊妹一个人上班都是过来帮，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教的理念不一样。
嗯，
姊妹因为她是信主的姊妹，她在她的品格教育和信仰上面她有自己的一套的教育的理念，但是她没法实施，没法执行出来。
嗯，
她和父母沟通就非常的困难，毕竟是隔了一辈，信仰又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点。所以春明想说的话就是要想办法把教育孩子在信仰和品格上的这个主权要拿回来，在不影响你和父母和妹妹的关系的情况下把这个主权拿回来，无论是通过你自己的更多时间的陪伴，还是说和父母去沟通，让他们照着你的理念来教育孩子，一定要把这个主权要拿回来。
嗯，我的一个看见跟程敏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位姊妹她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观念上已经走在了合神心意的道路上，现在是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对她坚持走这条按神心意养育孩子呢有着这样的一个层层的阻碍。所以说姊妹来信说感觉自己好像陷入了一个死局，但是在安好看来呢，他的这条育儿的理念按照神心养育孩子的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姊妹平时工作是很忙的，可能工作的时间也很长，陪孩子的时间很少，甚至可能连日常接送孩子的这样的任务都是由父母甚至是妹妹来代替完成的。那么当你回到家的时候，能不能够更专注地利用一些时间来陪自己的孩子呢？比如说哪怕抽出晚上一点时间陪孩子聊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问问孩子今天一天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孩子在情绪上有波动的时候能不能多安慰安慰他，或者是孩子成长有很大的进步多鼓励鼓励孩子，就是利用你能有的有限的时间尽可能的跟孩子在心灵上多一些深层次的交流，让孩子感受到可能妈妈陪我的时间不多，但是陪我的质量却是非常高的。另外也可以想一想能不能够 适当的减少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因为在信中提到过，孩子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可能父母施加了很多给孩子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教养的理念，比如说语言上可能不太注意鼓励支持孩子，行为上呢可能见孩子有淘气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责打的行为。那么这个时间能不能够减少一些？当然不是说完全让孩子不跟父母在一起，你可以找一个这个时间里孩子有兴趣参加的一个课外班，然后就请求父母或妹妹把孩子可以送到这个课外班里，比如说你儿子现在还小，能不能给他找一些体育的活动，让他在这个课外班里面啊去锻炼身体，就减少了他跟姥姥姥爷在一起的时间吗？就是能够想一些办法尽量的物理隔离父母甚至是妹妹一家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当课外班结束之后，你可能工作也结束了，然后回到家里呢可以更好的专注的陪自己的孩子。当然呢，我们只是给这些想法，还要姊妹根据自己的时间孩子的情况，求神也给你智慧，能够想一些这样的方式。
嗯，刚才两位弟兄说的都很好，确实要拿回教养孩子的话语权可能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啊，还要在工作劳累之余思想一些怎么能够很智慧的跟孩子利用好有限的亲子时光哈，这确实是已经都是很不容易。不过孟远今天呢要给姊妹一些我作为母亲，就过来人的一个妻子母亲的视角，一些姊妹的心里话。我第一个特别特别要鼓励这个姊妹的就是一定一定坚持你的灵修生活，因为我看到你在信中写了你才坚持了一年多啊，清早起来敬拜亲近神啊，各种形式都好，或读经或祷告或赞美，还有就是跟你的同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网上的属灵陪伴的小姊妹，你们一起的这种邻里圣徒相交的时光一定要坚持着啊！相信我，因为我是过来人的，虽然我们外界的环境有时候会精疲力尽，就像你说的，我被困死在这儿，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那你就什么都不做，但第一条就是在你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时候要坚持好好跟神每一天亲近他，因为你跟神亲近，你属灵的生命就会成长。虽然外界环境暂时不会有任何变化，孩子的生命也没什么变化，父母关系改变不了，丈夫关系改变不了，但是只要你坚持灵修，坚持在圣灵里一起跟弟兄姊妹一起长，那你敬虔的生命长了，你从天上来的从神来的智慧爱还有能力会让你打开你心里的眼睛，你会看明白更多的事情，你会知道怎样才是最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最智慧的选择。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姊妹生活的第一条，就是每天日常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我们内在生命一定要长，要在耶稣基督里。你守住了这个，我深信再有多一年两年的光景，你自然而然就会生出许多许多的智慧应对生活不同的问题啊！这个局面不会是死局的，因为我们是活神啊，又真又活的神啊，他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向着他的心，他没有一个会轻叹的，所以神会亲自帮助你的，一定要守住敬虔的日子。这就是我最想最想跟你说的心里话。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其次呢，有一些思路我提供给你吧。其实我也很纠结这个 思路该不该跟你说心里话哈，但是我想我要用爱心说出我心里最深的感动，但可能我提供的思路对你来讲会有点困难，但没关系，你好好祷告，挑你认为可以在合身心意的时候能做的去尝试。我的思路第一个呢，我想把最好的思路，是我自己认为上好的思路分享给你，但因为你所处的环境我没有办法具体去衡量，所以这个思路呢你要三思，也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再看看神怎么回应你的祷告再做决定。第一个思路呢，就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有2到3年全职的时间送给女儿跟儿子的。那虽然你说所有的环境我也知道是艰难的，特别丈夫没有信主，我自己就是跟未信主丈夫养育孩子这20多年呢，我知道这个张力是很困难，但我依然呢想说这是我认为上好的福气，可能很难，但我愿意鼓励你继续尝试尝试跟丈夫沟通，虽然他很难主动关怀孩子吧，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灵修，足够的温柔足够的坚定，也足够的理性分析把女儿的情况儿子的情况和你心里最想祝福孩子的话慢慢的说给他听，也许呢会同意呢。至于2年3年你如果辞去工作，未来会不会有一份新的工作，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走的就是信心的路呀，本来每一天都是要靠信心生活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提供这个思路给你，就是跟丈夫好好聊一聊，等一等他，看他会不会过段时间呢就会有一点点松口，有没有机会，因为你的女儿16岁了，我也会愿意为你好好祷告，因为陪伴她的时光迫在眉睫呀，如果真的能有2、3年全职母亲，将是对你的女儿跟儿子最大的祝福。这是我心里为你的祷告，我也希望你有着上好的机会。不过呢，我们亲情里有一个原则，就是毕竟我们是在婚姻里呀，你是跟丈夫一起的，所以也不可以太过强势的要求说你必须听我的，你不同意我也要辞职，这也不是我的建议，我是希望你可以温柔坚定的慢慢的跟丈夫再沟通沟通，然后好好祷告，如果真的很困难不能辞职没关系的。那我第二个的思路就是刚才其实安好也说了很多，那主线就是要尽可能的珍惜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在这个亲子时光中我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就是我相信你做得到，从现在开始每一天都要表扬你的女儿一句话，也赞赏你的儿子一句话，无论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他们没做什么事情值得你的肯定无论是他们的品格或者他们的行为或他们的言语，都要想办法挑出一句肯定和赞赏他们的话，这个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还有就是无论你多忙，回到家以后晚上睡觉前再忙，我相信睡觉前你是有机会见到他们的，要跟他们一起祷告，就算他们不出声音你出声音也要为他们祷告，然后抱抱他们，要有个肢体表达爱他们的这种肢体语言，要常常越多越好，因为难得你跟他们在一起啊，就要尽可能的表达你的爱，表达你的肯定，你的两个孩子需要的，他们都是神造的小孩，一定有优点能让你看出来的，所以再有就是所有其他的时间尽可能的去了解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还有他们的喜好，每一天啊花一点点时间跟女儿聊会天儿，让她表达一下她的想法，你也观察她，还有儿子可以跟她锻炼，可以跟她玩游戏，看看她喜欢什么，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去量身定做他们的课外的兴趣班，让他们在物理距离上能够跟你的父母啊其他家人有点距离，少受负面的影响，多一点合乎他们天性的一些兴趣也好爱好以后的时光。你既然不能辞职，那么就用赚的钱放在刀刃上面，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喜欢的事情上面训练他们的品格这是一些建议，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你也欢迎你来信再跟我们说你遇见的各样的具体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再看看能有什么给你更多的建议，这只是我的思路提供给你。
我们爱好和梦远分享的这些 啊，都是非常的有帮助，非常同意啊。那我在这里呢，再从这个具体的例子上面给姊妹一些思路吧。我认识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他们家里边也是这个先生常年不在家，在另外一个省上班，平时很少回来，管不了孩子，他就一个人就管两个孩子，他自己也有份全职的工作，所以呢也是父母在帮他看顾两个孩子的起居饮食。他两个孩子跟我们两个孩子是同班同学，但是这个妈妈呢，她做到呢，就是她有教育这个孩子的主权，她跟父母交代了，请你们帮我照顾孩子的起居，比如说送他们上学放学回来，给他们做饭吃，然后呢叮嘱他们做功课，就做这个就好了，其他就不要管。至于他们需要去上什么样的课，他要什么时候去教会，他要去参加什么的聚会，都是他妈妈来负责。在这个上面呢，他跟他父母是基本上没有冲突，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他们是长期的，很多年了，就是他跟他父母是达成了一个共识。
嗯，不管怎么样，我们所有的难处我们的神都知道，姊妹已经能够去仰望神，寻求同伴的支持，这已经神在为我们开路了。那么在短时间内，如果你辞职做全职妈妈，这样的一个局面改变不了，那么也想一想，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今天给的就是要拓宽姊妹这样情况下的一种思路。安好，最后也再补充一点，想一想，就是现在如果让孩子回到自己的家里，能不能够借助一些其他的资源做到？比如说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能不能够让女儿负责接送弟弟上学放学？女儿可能现在做饭或者是料理家务还不能够完全做到，那么在你工资里面能不能够拿出一部分，请几个小时的钟点工帮助你们来准备晚饭收拾房间，这样的话你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呢，做饭料理家务就不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只需要到家吃完晚饭之后来陪两个孩子。所以我们今天所提供的这些呢，都是一些具体的思路，至于适合姊妹需要求神给你开路。我相信呢，借着祷告，借着我们专心在神面前的寻求，神一定会开辟一条适合我们的方式。
是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你说，因为看到他的字里行间，其实他也有很多的自责，我们还要照顾自己身心灵，还要想办法珍惜所有的时光来跟孩子们好好敬虔的教育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很多很多话也不能一时半会儿全都说出来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能走下这条天路的，还好你有很好的属灵的生活习惯，也建立了很多好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与你相伴，这些都是让我看到神很爱你，也在引导你在这条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虽然艰难，但我相信我们都是属神的宝贝，神会关顾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有智慧和能力来养育敬虔的孩子的。最后的最后呢，想把诗篇103篇送给姊妹啊，这是这两天我在想着该怎么跟你分享的时候，圣灵放在我心里的经文，一共从第一节到22节呢，并不是很长的诗篇，希望你可以有机会多多诵读它，在你难过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滋润你的心灵，陪伴你走过去。也希望未来你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机会给我们来信，表达你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我们也愿意继续陪着你。节目最后，两位弟兄谁来念一下？
好，那安好来，我们就把诗篇103篇大卫的诗送给我们的姊妹和此时此刻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的家人们。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阿门，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